礼拜二，今天进行了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不过他的位置现在在川普峡下。哈喽，馆长。
哎，大成兄，我觉得你真的是有创意啊，把川普跟费玉清能连到一块去哈。
怎么？哎，这千里之外啊，我也是为你来点歌的。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哎，
其实您差不多已经在万里之外了。
啊，对，但是跟川普还是隔了好几个档次啊。
啊哈，啊还档次啊，对，他档次是低点啊，没错。
他档次太高了，看我是我。
来，我们来说一说今天，也就是我们的孙维新谈天单元有哪一些不能错过的话题？第一个，
我觉得
来，VR bus 开进南投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先说一说吧。
Yeah， 上次我们在节目里面就提过了哈，趋势科技他们做的公益活动啊，我觉得很令人感动，是要让穷乡僻壤的小孩子们能够看到尖端科技的最新进展。
嗯哼，
我觉得是开拓视野，同时启发他们心中的创意。那就是很努力的在做一件城乡平衡的事情啊。那开始是从台湾在台南的南营天文科学教育馆开始的嘛。
嗯，
因为台南呢最近这两天开到了南投，整个地方他们大概是希望啊，整个中南部大概有111个学校。
嗯，
每个学校有几十个学生是可以做体验的。然后现在的学校也很小啊，大春兄您知道吗？
嗯，
我们在博物馆在科博馆这边常常跟各个小学联系啊，大学多半小学都已经很小了。
是可是你们这个活动里面耗资300万打造这个，我最有兴趣的是移动式天文 bus。 虽然你刚刚提到了有多少，很大概有100多个学校都会参与，很多偏乡啊，所以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创意的构想的核心，天文 bus。
对，趋势科技当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很尖端的这个软体公司哈，但他的执行长 CEO 陈一化呢，一把他有这个创意是要把 VR 用到教育上面去。
嗯哼，
而 VR 用到教育现在也有人在做，不像做娱乐的那么多，
是，
但是他不但用到教育上，而且要提供给偏乡弱势的孩子们一个不同的机会啦。
嗯，
那所以那个 bus 呢，当时他们在订购，我帮他们出点主意啊，做了天文太空的内涵
啊。好，
因为我们可以提供太阳系各个行星的资讯嘛，
是，
然后跟趋势科技的工程师呢利用公余时间啊，
嗯，
那我提供了他们一些天文跟太空的内容，那他们还真的很不错，很短时间之内就能把它做成了 VR 的内容啊，太阳系8个行星的探险过程啊，又可以互动，可以在 VR 的环境里面怎么样去把每个行星抓过来仔细做研究啊，这蛮好玩的。但是呢他就后来就打造了一个中型 bus， 想说为什么中型，上面摆着4个椅子，每一次有4个学生上去可以坐在那个非常高科技感的那个座舱里面啊，体会这个太空飞行的感觉啊。
一次四个人
对不对，然后每个人大概10分钟
啊，10到15分钟，
对，10到15分钟。
嗯，
所以一次在一个学校呢，半天大概就可以有几十个学生能够做体验的。
嗯，是
这样。然后我倒觉得那个 bus 外观很漂亮，所以大家如果能够到你的学校去的话应该充满期待啊。我是建议他们摆一个地球，摆一个太空人，摆一个黑洞
啊。好，
所以整个那个 bus 外形的近处是地球，中间是太空人，远处是黑洞，就是来自地球的太空人在宇宙中探索黑洞的意思。
嗯，不过如果只有一辆，它的效能会稍微低一点哈。跟趋势科技张明正说一说吧，多弄2辆吧。
我觉得一开始试办啊，现在看起来效果不错哈。从台南开始，要到云林、彰化、南投、嘉义、台南啊这几个县市啊，
是，
我觉得很好。那如果效果好的话，当然那个陈一化执行长他也说过，就不只是只有 bus one， 还会有 bus two、bus three 哈。
啊，
然后内容还继续丰富的往下发展，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呢，又有科学教育的意义，让大家知道最新的天文太空知识，但本身就是 VR 好玩的东西。
这辆 bus 从台南市出发，而后还有云林、彰化、南投、嘉义、台南，这我们想要知道是那哪一些学校可以来预约，一定要是偏乡吗？
这其实是在李涛先生他们这个关怀台湾教育基金会底下所进行的
啊。
所以跟他们结合了以后呢，利用他们这个基金会在中南部做偏乡教育的基础，在那个上面来推动的。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哪些学校在这方面是需要有这个教育资源的需要的哈。
啊，
但是我觉得好玩的是说，为什么是中型 bus 而不是个大型的？
是，
你搞一个川普竞选的大型 bus， 上面可以坐几十个人。
哎，是啊，
但是为什么？因为就是要到偏乡去，所以山地有些地方开的大型开不进去。
嗯、是，这是为了要将就那地形啊。
对对对，
是。接下来，东京人造流星雨还可以指定时间来实施，是吧？
哎，这大师兄，您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体的两面？上次您不是说吗？咱们做节目这么久，从来没有看到孙馆长那么发脾气、生气的哈、啊。
嗯哼，
就是日本人干的什么事儿？
对，他把那骨灰从天上往下撒。
对，后来你知道，后来我自己在微信公众号的演讲上面哈、啊
嗯，
专门针对这个主题做的演讲，美国人是最先搞的。
嗯哼，
不是日本人。但是美国人的搞法呢，是把这些令人尊重的太空人啊，或者什么国会议员 whatever，、嗯、把他的骨灰摆了一小小摆在卫星里面发射上去以后哈、啊，在地球轨道里绕一阵子以后，慢慢进入地球大气，就在高层焚毁了。
嗯，
那日本人的做法呢，是把它用这种一般的气象气球那样的气球啊，
嗯、
把它悬吊到大气层里面没有多高的地方呢，底下有一个纸的箱子，
嗯，
纸箱子底下一漏口，那个灰就直接往下撒
啊。哦
这感觉很不一样，我觉得
哦，就会容易，它还没有到烧会不会烧的程度是吧？
对，它还是会烧哈，就是、
嗯、
但它烧的话，就离地面也没有太远。
嗯，
它的那个影片在网络上流传啊，他们所做的宇宙葬、太空葬、宇宙葬啊，
嗯、
弄着纸箱，一个纸箱子变气球把它带上去，
嗯，
几十公里的高空呢，那个纸箱子底下一个口就打开了，你就看到大批灰尘直接洒到大气里头来，
嗯嗯。
看着心里头蛮不舒服的，觉得好像撒在你我的头上的那种感觉。
是，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他就创造这种流星啊、宇宙葬。但是日本人现在想想，那个说不定太负面了。比较正面的是什么？
嗯、
他想办法帮你的生日宴会，就是大师兄您过生日了哈。
嗯。
在户外吃饭的时候，
嗯、
晚上就看到瞬间来一片流星雨啊。
哦，假的，
假的，对，客制化。
哎呀，我眼睛业障重啊。
就是时间、地点，然后那个流星雨的数量哈、啊
嗯，
它无论是运动比赛、主题乐园、户外祭典，或者是大师兄的滑蛋啊，他们都可以干这事儿、
嗯。是，那它有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说，除了看那么一点假的流星雨之外，
啊，它就是太空娱乐，这个有新开发的领域叫做太空娱乐啊。
嗯哼，
拿这个大气跟太空的环境来做人类地球上的娱乐啊，到底应不应该大家自个儿想？但是呢，现在有可能在2020年东京奥运开幕式上
啊，
要做这个人造流星了。
嗯哼，
因为它一个
那跟放烟火的差别不大嘛。
对，放烟火跟往底下往上打，跟它上头往下头打，
嗯，
就是一个方式上的相反嘛、啊。
是，
其实都是在大气层里面制造污染。
我们从科学上来介绍一下这个计划。它究竟是利用什么样的原理、什么样的方式，来制造的流星雨呢？
它就是用小型火箭，大成兄，这可不是大的火箭哈、啊
嗯。
日本人呢有一个公司叫太空创投，
嗯哼，
一看这个就是意思表明的是说我是不择手段赚钱的公司啊，你就别骂了啊。
嗯哼，
太空创投，他们是希望一口气能够下流星雨啊，不是一个一个流星慢慢来的，不是说大成兄你跟谁躺在夜空底下一个一个看好，不是。
嗯，
瞬间在有趣的祭典呢或者活动上面
啊，
大量流星雨就出现了，然后在100到200公里内的人呢，从地面上都能看得到。
嗯哼，
但那种小型火箭不高，没有10公尺，将近10公尺高的火箭啊，
嗯，
直径也不过50公分哈、啊，跟一般我们看到电线杆差不多啊。
啊哈，
但是携带的东西呢，就是你说上面小型的粒子能够创造流星的粒子哈、啊，
嗯，
灰尘粒子，然后有一些通讯。
嗯，
摄影的方式，就用一般的智慧手机、相机什么的
啊，
价格很便宜，只要台币1亿1000万，
1亿1000万，
对，大师兄，您拿卡一刷，1亿1000万就有了哈，
嗯，
这是一般卫星升空的1/10的费用啊，
嗯、
把这小电线杆一样的迷你火箭射到中层大气里面去
啊，
然后把这些流星母体撒出来，那你按照时间按照地点客制化给您创造流星雨。
1亿1000万一场流星雨大概能够展示多久时间？
那大概几分钟吧。
我拿你的卡刷刷。好，
大嘴兄，听到您那个不屑的笑声，
的确
我就知道那日本人大概卖做不了你生意啊。
不可能的，但是啊，这个点子看起来好像还不止一个人买单呢，是吧？
啊，对对对，他其实有好些活动啊，都想这样做。
嗯
，Google 也想这样做。
哦
，Yeah， Google 希望强化 Google Earth 啊，就是你对地球拍摄的这些影像啊，
嗯，
因为它很多 Google Earth 照片其实也都过期了嘛，
嗯哼，
地面咱们沧海桑田随时在改变的啊，
啊，
那 Google Earth 也希望发射这种超小型卫星上去，
嗯，
对地面有比较好的 coverage， 但最近这种超小型迷你火箭还没有太大的成功，有失败过，
嗯哼，那这种超小型的迷你火箭。在 Google Earth， 它的意思是送上去一个人造卫星，就可以在上头拍照。可是日本人这个看起来并没有实际的这个科学作用。
对，日本人这就是做生意了，
嗯，
就创造一个地面上人类有钱人可能喜欢的玩意儿，土豪啊什么的。
是，就是把夜空当画布。
哎，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是上头呢就涂鸦，还告诉你说这是艺术，是吧？
哎，对对，不过大师兄，我们顺便讲一讲啊，一般的卫星，你说，几百公斤这么重啊？
对。
那比较小型的，像几十公斤到几公斤，叫做 mini set，
嗯，
几十公斤叫 mini set。再下来呢，叫做微卫星，叫 microset。microset。
嗯。
那就比微卫星再小的叫什么？叫 nano set。
叫什么
？nano 是
nano。Okay.
对，就是你一路看下来啊，
嗯，
也就是你发射到太空里面，以前都是大国家玩的大卫星，
嗯，
上去是论吨的，论几百公斤的，怎么上去的哈？
是，
但是那是一开始是这样子，到后来大家会发觉，我不用送那么重大的东西上去，几十公斤、几公斤的 mini set、
嗯、
mini 卫星也可以，
嗯，
到后来别人说我这几公斤，像这种日本人开发的啊，他那个小卫星只有三公斤，
是，
三公斤，你们一拎跟你的比较重的笔电是一样重量的。
嗯，
在它上头有相机，有那个能够发射东西的东西，还有相机，有那个对地的拍照，然后有通讯的系统，有那像手机一样的东西
啊
一般家电产品东西装上去就可以用了。
是，
但现在这种价格低廉的卫星跟火箭还正在测试状况中，因为你一般家电产品啊，它不太能够承受发射升空跟那个大气里面比较严苛的环境的，所以还在改良。
嗯，
但是我相信未来它是有商机的。
我看的新闻资料里面讲说，迷你火箭，这一次原定三段式的升空分三次点火，还出了点问题，是吧？
对，因为它所用的这些通讯零件呢，不是那种NASA 所谓高档次的 Space Qualified， 就是太空合格的那种设备啊，所以它起飞的时候瞬间承受很大的那种重力，然后温度变化很快。所以这种一般的家电，你拿你的手机，大学生您的手机不是什么牌的哈，送上去也你大概不太和没有办法活多久的。
嗯，
这些都还在尝试的阶段。但是呢，日本人就宣布了，如果尝试成功的话，他们可能就要下流星雨了
啊。好吧，就是先喊一喊哈，赔本赚吆喝。来，
这当然比那个什么在卖火星土地、卖冥王星土地要来的还好一些了，
嗯，感觉上还看得见。
哎，对对对对对，
你去买一个冥王星的土地，你一辈子都看不到一眼。来，有一颗星高居优浮误认排行榜冠军，明天晚上不要错过。什么叫优浮误认排行榜？就不小心就会把它看成是飞碟，是吧？
对，那个天体在天上，到了晚上啊，尤其是傍晚跟清晨的时候，如果它出现的话。
嗯，
大家多半都以为它是优浮，
那就是金星嘛。我们常常会这样嘛。
对对，这一阵子这一个一月啊，
嗯，
金星就在西边的天空，傍晚太阳落下去，高挂在天空呢，然后慢慢慢慢垂降到西边就下去了哈。
嗯，
那我刚刚咱们现在大真兄，您那是下午一点半是吧？
对，
咱们这边是洛杉矶时间晚上九点半。
我们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看到在西天上最后落下去的一颗亮星，本来我们都叫它长庚星。
对，长庚或者是启明星。
嗯，启明是在早上在东边的时候。
对，因为它是类行星，所以它人类的肉眼能够看到的，不是在傍晚的西边，就是在清晨的东边。
是，
那咱们刚刚两三个小时之前也刚看过了金星，所以的过几个小时之后再轮到您看。
哦，是，大家都有机会，
大家都有机会看。但那个美国高速公路的巡逻警察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儿
啊
早上三四点钟也是最累的时候啊，
是，
就看到了高挂在东方天空一个明亮闪烁的物体。
嗯哼，
它一边亮，因为金星是除了太阳跟月亮之外全天第三亮的东西啊，
是
四点负的四点多等啊，它只要亮就会让人家闪就会觉得在跑。
嗯哼，
它觉得是个在高空运动的极亮天体。
嗯，
所以就开着这个车子巡逻车去追。
这警察
三个小时
不是太有天文知识是吧？
对对对，两三个小时追完以后，天亮了，那个飞碟就消失了。这种事儿常常发生啊，也就是希望大家一月份掌握时间，只要天气好， 在月份傍晚的西边看到明亮的星，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它的亮度。
傍晚的西边，也就是未来的一二十天啊。
对对对对，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每次联络你总带着冷漠，你的回答一再刺痛。
孙伟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现在在美国。对，我还没问您在东岸还西岸呢。
哎，我在西岸的大真兄，您刚刚报的台北低温最低16度啊。
是，
我刚刚走过去看一下门口的温度计啊。
嗯，
咱们这是你的零头。
哦，6度。
六度。
六度也还好哎。
可是他说是南加州啊，
嗯，
最近七年来啊，
嗯，
最大的暴风雨。
哦，本来有一首歌啊，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有的，叫南加州从来不下雨。
对，南加州从来不下雨，我记得您要唱嘛，您那个歌喉应该挺好的吧。
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在那么远的地方
啊，
你出我洋相哈。
哎，
来，我们来看看。刚才我们虽然讲到了一颗星啊，高居优浮误认排行榜的冠军，可是这里头好像还牵涉到一个你会应该不会放过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你应该置入一下台北天文馆的活动，对不对？
哦，台北的天文馆活动啊，
嗯，
对，他们是持续让大家知道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到天文馆去看金星啊，
每个礼拜六
晚上7点到8点，
嗯。
开放专业的天文望远镜啊，让民众到台北天文馆，
嗯，
现在在士林，就在科学教育馆科教馆旁边啊，
是
在整个的教育文化园区都挺好玩的啊。
今天以前
可以透过望远镜看金星。
今天以前民众去的还不多，对不对？
我想大家都忙着过年吧。
嗯，
但是这一阵子金星都在，大家或许有兴趣有时间了啊。
嗯，
在晴朗的台北夜空底下，先打个电话，
嗯，
天文馆能开的话，什么时候开去看一下？真的透过望远镜看过了放大的金星啊，您就会很惊讶了，它根本就不是圆的，
是，
因为它是内行星。
嗯哼，
太阳照亮的半面呢，地球人永远没有办法完全看到
啊，
所以你会看到一弯眉月状的金星啊。
嗯哼，
所以就以前是叫眉月，咱们叫眉金吧？
是，
对，
眉金。不过。我猜想除了金星啊，是天表天体上就是地表我们看到日月以外最亮的天体之外，那个关于东大距这个概念你也可以解释一下吧。
对，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想象在脑子里头画几个圈哈，
嗯，
中间一个小圈是太阳，
嗯哼，
外头第二个小圈是金星的轨道，
是，
第三个小大圈呢就是地球的轨道了，
是。
那如果我们把太阳、金星跟地球啊，
嗯，
先把它都排成一直线，地球在最外面嘛，
嗯哼。
那地球上的人呢，要能够看到金星，一定是黑夜。可是呢，
嗯，
正面面对太阳这一半是白天，
是
背面才是黑夜，
嗯哼。
所以我们只能在黑夜将近的黑夜或者快要离开黑夜的傍晚或者清晨，
哎，
能够瞥到金星。可是呢，金星又在我们里面，
嗯，
所以太阳照亮那一面呢，我们很不容易看到，
是。
侧着看勉强可以看到一弯新月的金星啊，
嗯，
但是因为它在里面，所以呢金星走到地球，如果不动，金星走到了那个圆圈里面跟地球切线最高的地方，那叫大距。
大距，大的距，
对，
距离，
对，大小的距离啊，
嗯，
东大距跟西大距，
是，
也就是因为它在比我们接近太阳的内行星的位置上头
啊，
所以它呢走到最高的地方又会往下走了，它绝对不会半夜过头顶的。
嗯，
半夜过头顶呢是在地球以外，像火星，
哎，才会看到头顶上有
堂而皇之的从我们头上过去。
是的，
金星跟水星不行。
嗯哼，这叫做东大距，而且1月12号会到达东大距。
对，已经过了啊，现在已经过了它东大距了，这，
嗯，
是继续慢慢慢慢越来越低。东大距跟西大距的意思就是说，傍晚的时候，金星的位置在地平线上最高最高，它最高只能达到46度，
只能到那个40度。
对对，46度，然后在水星的话也只能到23度，
嗯，
也就是说它到了46度就要开始往下走了。
是，
那等到它 越来在傍晚时候看着位置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啊，
嗯，
过一阵就不见了。
是，
那再过一阵呢，它再出来的时候就是清晨的东方了
啊，
位置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从后来到最高点叫西大距。
嗯哼，
其实是很简单的几何图像啊，
嗯，
但是我觉得哎真的是需要好好说一说，我们一般民众跟学生很多人不了解这整个的太阳系内部的关系啊。
我是今天才知道的，你不是你讲的话我那么多年你都没教我哈。
哎呦，
星际大战电影里头
啊
有过一颗星叫死星，据说是有本尊的，美国航太总署公开了这个死星的本尊，他有一封有一篇应该说有张近照，是不是叫做米马斯吗？
Yeah, Mimas, Mimas 其实是土星的卫星之一啊。
嗯，
土星也有几十个卫星啊，虽然不像木星那么多，但土星的卫星里面有一个叫做 Mimas 的，
嗯，
那个卫星还是圆的，还不错。
嗯哼，
它卫星也不过就是几百公里啊，几百公里大小的卫星啊。
嗯，
对，但是它上面有个巨大的陨石坑
啊。
这是为什么他们把它跟星际大战里面那个死星，哎，大春兄，星际大战这一系列电影您熟悉吗？
那我看过好几次了。
它真的有这死星的要塞吗？一个圆圆的要塞啊，就像个星球一样，
嗯，
然后上面一个圆圆的凹进去的像陨石坑一样的东西。
那当然有了。
哦，有了，好好好好。
你是什么？你怀疑你怀疑你看的是什么？
我对这种不太真实的电影啊通常都忘得很快。但他真的把这电影要塞的死星呢跟 Mimas 摆在一块儿，
嗯，
长得很像双胞胎兄弟。
嗯，他表面上这个直径139公里巨大的陨石坑，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陨石砸过他，是吧？
哎，对，一个大
多砸多大呢
表面
能砸出这么一个坑来。
对，他而且好玩的是大春兄啊，
嗯，
这种大坑砸下去啊中央都会凸起一个小小的尖峰。
嗯哼，
那这个陨石坑叫做赫歇尔，您知道赫歇尔就是发现天王星伟大天文学家了
啊哈。
赫歇尔呢，赫歇尔陨石坑，你说刚讲直径有139公里，不得了的，
吧唧砸这一下，他为什么没打歪了或者打跑了呢？
我相信也有，这还算小的了。
嗯，
像金星逆向自转，或者是天王星躺着自转，那都是被打的结果哈。
嗯哼，
那像这个 Mimas 这个。赫歇尔陨石坑里头那个山啊，你相不相信？您这远远看起来它是个小山，对不对？它的山峰高度其实是跟珠峰差不多的。
哦，8000公尺。
呀呀，所以是很壮观的。所以这个影像跟那个死星连接在一块，很多人就以为是当年乔治·卢卡斯在做《星际大战》的时候，肯定是看到了 Mimas 的样子，所以把它发展成死星的样子啊。
嗯哼，
其实不是啦。
其实不是。
对。人类第一次看到 Mimas 这张特写的，虽然 Mimas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年就发现了啊，
嗯哼，
但真正的近照呢是在到了70年代后期80年代时候才传回来的。
嗯，
但是呢照片传回来的时候星际大战就已经上演了。
嗯，所以 George Lucas 之所以会有那样的灵感设计成那样一个地理跟外貌星球的外貌，应该也是巧合是吧？
也是巧合，也是巧合。不过大春兄，我真的觉得这种天文发展的进展，您看一下，
嗯，
这个 Mimas 土星当然大家都知道，但是呢 Mimas 这个可爱的卫星啊，
嗯，
竟然到了1789年才被发现，
那不就是呼应法国大革命？
啊，对对对，虽然到，哎呀，我是觉得天文的进展是很，怎么讲也很慢，也算很快，因为对人类来讲，我们的生命太短，白驹过隙，所以他看的是很慢的。但是整个天文学发展来讲，还是蛮快的。
是。马上就有一个验证出现了。美国国家航太总署还是这个单位啊，哎，NASA， 嗯，今天也不是今天，前几天了，宣布两项前往小行星的无人探测任务，目的就是要研究太阳系历史最早的时期。
OK， 好，不过大春兄，对，回到你刚出节目一开始讲的啊，
嗯。
现在美国所有的大计划里面都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变数啊，
嗯，
那变数就叫做川普啊。
对，
川普其实不是很喜欢 NASA。
哦，
因为 NASA 所做的这些探索跟发现实际上没有办法直接贡献到他的国家 GDP 上面。
嗯哼，
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 NASA 现在他长期规划了有两项小行星的探测任务。
嗯哼，
一项很有趣啊，就是人类的始祖了。
人类的始祖怎么说？就你说那路西吗？
哎，对对对，就露西，不是电影里的露西啊，里面的露西长得太妖艳了。
1974年在 Ethiopia 发现的那个人类祖先，
对，露西这个化石啊，他这个露西，然后另外一个叫 Psyche 翻成赛基啊，
嗯哼，
那这两个太阳小行星任务呢，分别在2021到2023年要升空的，
嗯哼，
很有意思的是，露西要去看木星旁边的小行星群，
啊哈，木星旁边的。
对，这个很特别，木星是太阳系里最大的行星，
是，
所以木星跟太阳呢中间有一些稳定的地方啊，小行星一旦聚集到那些点上是不会跑掉的。
嗯，
以前我们把那些点叫做拉格朗日点，
是，
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说过哈、啊、
是。
那在木星轨道上，木星往前看有一群小行星，
嗯哼，
往后看有一群小行星，
啊哈，
前面叫做领先的，后面叫追随的，
嗯哼，
这两群小行星的名字都叫做特洛伊小行星群。
特洛伊小行星群，
对 ，Trojan 就是我们看到《荷马史诗》里面讲到的那个托雷特洛伊啊，
嗯哼，
他就是那个荷马人什么那个罗马人戴着帽子那个武装盔的盔甲那个样子啊，
是。
那这两个小行星群其实很重要，是太阳系非常早期形成以后留下来的化石，
嗯。
所以那其中有一个露西就是要去找人类祖先的太阳系的祖先了啊，
嗯，
另外这个赛基呢很好玩，赛基要去看一个独一无二到现在所发现的这个小行星啊，是全金属的，
一个巨大的金属小行星，
对，
在什么地方
跟镍组合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小行星，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小行星绝对不可能是以现在的状态在太空中形成的，
嗯，
因为如果当初是非常非常高热的情况底下的铁镍的话，
嗯哼，
它形成以后，那怎么讲？地球上铁陨石的来源就是来自这种地方的，
嗯，
但是铁陨石是非常缓慢冷却的，
是，
就相信这种赛基小行星呢，应该外层跟地球一样是包裹了我们的碳酸怎么讲系二氧化系的环境啊，
嗯，
也就是说外面是泥土石块。
是，
里面是金属核心，
嗯哼，
但是这个赛基呢，可能年幼的时候又被霸凌了哈，啪地一下撞了以后，把外层的泥土石块给撞掉了。
哦，所以它始终就是一颗铁镍的，不但是核心，它整个就是吧？
对对，它现在中文把它翻成灵神星啊，
嗯，
灵魂的灵，灵神星啊，
灵神星。
对，为什么要去探索这个灵神星？第一个，它跟别的都不一样。别的小行星都是表面跟地球差不多的啊，
是
一些二氧化系泥土石块的结构，但这个灵神星呢，铁镍是暴露在外面的，
嗯，
所以他们相信是一可能是最早最早一个大型的本来可以形成一个像样小行星的啊，
嗯，
形成的过程中呢，重元素沉到中间，氢元素留在外面，结果呢凝固了以后，外面这一层氢元素的壳呢给撞掉了，
嗯哼，哎，可是这个赛基16啊，它也只有太阳跟地球之间距离的3倍，换言之它还在我们的所有的航天仪器可以探测的范围之内。
哦，可以可以，它就是小行星带里面的一个，它前面这个赛基啊 Psyche 它前面写的16就代表它是第16个被发现的。
哦，是
很早，它就是正常大家就您记得我们以前说过啊，在火星跟木星之间有一大群小行星群嘛，
嗯，
那赛基就在这里面，
是
那小行星群的平均距离是离太阳 2.8 倍的地球距离，
嗯哼，接近3倍
左右了，
好，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1月24号星期二，维新兄，
哎，大川兄，请讲。
刚才讲到了这个小行星新的任务啊，探索太阳系早期的情况，我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找这个赛基16啊。说它是可能是某个大型的 protoplanet 啊，就是的原行星，它的失去了你刚刚讲的嘛，失去了外层所留下来的一个铁镍核心嘛，啊，
对，
那它那个失去外层是你的意思是被陨石强烈的撞击吗？
对，跟它大概是同一个数量级大小的天体撞击啊，
嗯，
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大春兄，您看我们为什么赛基对我们来讲人类来讲很有兴趣啊，
嗯，
就是因为它基本上就是地球的核心。
核心，对，嗯哼。
呀，我们地球不是有一个内核一个外核吗？
嗯哼。
内外核其实都是铁镍啊，内核是固体，外核是液体，才会产生磁场嘛。
是。
那铁镍这种重元素是怎么跑到里面去的？然后外层留下来的就是二氧化锡、泥土、石块这些东西啊。就是因为当时形成地球的时候，一定是大量物质落在这一个初始的一个核上面嘛，物质越来越多，对不对？
嗯。
因为你物质多的重力场就强的，就能吸收吸引更多其他的小石头撞上来。
是。
那早年地球形成的时候，一定是吧唧吧唧撞得乱七八糟，热得不得了啊！
嗯哼，
熔融状态。
嗯哼，
但是熔融状态呢，是流体的状态呢，在这里面所包含的重元素就很自然地沉到这个天体的中心去了。
嗯哼，
那经过这个分流的过程呢，核心就是重元素，外层就是氢元素了。
嗯，
然后慢慢冷却下来，核心出来铁镍和外层就是泥土石块。
如果没有挨打的话，那这一颗行星吧啊。也就是它保留了它原来的外壳的，它跟地球的尺寸会差多少？
你说跟地球的怎么样？
尺寸的直径，跟质量
也，通常会发生这样分流现象的，至少都是一两百公里以上的小行星了。
哦，那还是很小了哈，
还是很小。
嗯，
但是一两百公里以上小行星呢，基本它是圆的，你只要看它是圆的，它就经过了一个熔融冷却的过程。
嗯，
您看到那些什么火星、卫星那些号称是小行星，根本是很卫星的，根本是很丢脸的碎片啊！
嗯哼，
像马铃薯、狗骨头那样的东西，那都是没有经过这个过程的，
啊，不完整，就不是一个浑圆的。
对，只要是一两百公里以上，它的形成过程就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那你就会知道核心应该都有一个重元素的核心。
是，
那现在只不过 Psyche 这个赛季啊，特别对人类展示了核心的样子，所以为什么 NASA 会选择这一个，就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想知道地球当年核心怎么形成的。
是。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宇宙之中黑洞数量之多，犹如满天遍布圆月，好诗意的句子。
不是，那个纯粹是翻译错误。
好，这吓我一跳，到底怎么回事？什么叫满天遍布圆月？
这不可能，满天圆月其实蛮大的，我们的满月直径是半度，0.5 度啊。
嗯哼，
能够布的满天圆月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嗯，
他只是说钱德拉太空望远镜，
哎，
看出去的视野，这个视野像满月一样大的视野呢。
嗯，
那这个视野之里面就发现了5000个有强烈 X 射线的电波的这个天体了。
嗯，
所以5000个有强烈 X 射线都有可能就是黑洞。
哦，
他说你小小一个满月的大小就看到了5000个，
不是满天满天遍布圆月，真挺吓人的。
对X 射线像圆月，咱们每天在地球上就照 X 光就是了。
是 Chandler 这个望远镜是如何取得这样的一个发现的成果的？你可以解释一下它的发现过程吗？
千德拉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非常高阶的太空望远镜了。
嗯，
但是就我们先讲一下我自己以前在 NASA 工作的经验呢。
嗯，
我在 NASA 高达太空中心是在 Building 21 21层，我们是21栋是做紫外线的。
嗯哼。
但是我有一个学长，台大物理系的学长在第二栋，他是做 X 光的。有一天我就踱了步过去看他。
嗯，
他正好在装新的 X 光望远镜。你知道他手上拿的是什么吗？
拿什么？
金箔。
哦，
一片一片的金箔啊。因为只有金箔才能挡得住这种强烈的高能 X 射线，它绝对不是用玻璃挡住不了的，镜面挡不了的。
嗯，
用金箔把这些 X 光光子反射聚集在一起，才能形成 X 光的影像啊。
嗯，
那你知道我看了以后，我下个问题，下个问题是什么？
当然知道，你
有没有用剩下的金箔？那不管怎么样，这个钱德拉望远镜啊，12个礼拜不间断的连续拍摄一个天区，
嗯，
就能够把大概在120亿光年左右的那个范围里面的天体呢，把它累积下来700万秒的曝光时间啊。
哦，
那真的是很奢侈的一个观测啊。
嗯，
但是没有想到那个成果更令人振奋。就是它的 X 射线的圆，那个天体多得不得了。
嗯，喂，
对，大真兄，嗯，您就知道，在宇宙早期，宇宙不过就是138亿年嘛，
是，
那就在100多亿年光年以外的那个生态宫的范围，
嗯，
在这个范围之内，也不过119到12910亿光年的范围之内，
是，
那小小的圆月的满月的大小里面，就能够看到5000个黑洞的候选者了。
哦。
也就是我们整个宇宙的东西真的是多得不得了。
是，这个是关于钱德勒望远镜它的发现。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已经来不及了，怎么办呢？我们还剩了两秒钟，你看夜空中最亮的星，哎呀，下一次再说吧。
下次
闲钱私房钱。